阿门，阿门，哈！彩云的生命很棒哈。有时候从小在教会长大呢，信仰不知不觉变成规条，变成规条，把我们变得很不自由。那不是神的原意，神的原意不是这样。神要把我们召到那个，好像从不同的地方呼召过来，目的要把一个礼物给我们。这个礼物一定是好的，一定是轻松，一定是自由的。来到我们的 J52 的第44个晚上，对啊，倒数第八天，啊，神一直都开始更多的去帮助我们去调整生命，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才是更轻松、更自由的？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神在呼召你，神在呼召你，很特别哦，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一章的经文呢，里面有记载到5件事件。第一件事件是一个比喻，是娶亲的一个筵席的比喻。第二件事件是讲到有关政治方面的，应不应该纳税给政府，应该纳税还是不纳税给该杀当时的罗马政府。第三个是复活的问题，到底人的生命有没有复活。第四个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个诫命。第五个是有关大卫子孙的问题。那这五个问题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它牵涉到的层面很广。那这五个问题里面呢，一开始他讲到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到娶亲的筵席，有一个人呢，他孩子要结婚了，所以呢，他就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妻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然后呢，去做什么呢？去招一些人来。你知道结婚很大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要不要跟亲戚朋友邻居一起来庆祝？要啊，对不对？所以整个庆典呢是从头到晚的一个庆典，他就呼召人去了。那些被召的人来筵席，他们却不肯来。所以我说神呼召你，因为经文一比喻一开始就在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进到一个筵席当中。筵席开不开心？很开心啊，唯一不开心的吃太多，体重增加，对不对？其他都很开心啊，很丰富啊，很有很多筵席啊，那所以整个筵席本身就是，他说牛也预备好了，羊也预备好了，一切食物都预备好了，所以你去请人来。那结果那些人来不来？不来耶。那些人从那个第五节那边说，那些人呢就不理就走了，一个回到自己的田里面，一个去买卖去了。那另外有一些更离谱，他抓住仆人凌辱他们，就把他仆人杀了。这个比喻是事实上在讲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后来那些人就把他杀了，跟前面的比喻一样。所以去到第七节，于是仆人说，喜宴已经齐毕了，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哪里去呢？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召他赴筵席。岔路口，蛮多人生命就走在岔路口，对不对？十字路口，到底我要走这边还是我要走那一边？对啊，每一个人都在生命徘徊的过程，不知道走哪一边。对，所以去到岔路口，就是把那些好像在前路茫茫没有方向的人，我们邀请他们来到这里。有一些人工作也许很有方向，可是可能在人与人相处上没有方向，很挫败。蛮多不同的人都在岔路口，他们被邀来了，蛮有趣的事情咯。那邀的人，经文呢就讲到第十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口，凡遇见的，很特别哦。第十节，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筵席上就坐满了客。有没有很特别？不论善恶，如果你去邀人，你已经是看一看那个人啊，不错，那个门面也不错哈，那个看起来也是正人君子哈，不像恶人，我们才会请他来嘛。那现在是不论善恶都邀他来，他代表什么？它代表没有一个东西是我自己本身配得的， 那个救恩不是人自己，我是好人，所以我配的这个救恩。原来救恩是不论好坏，不论善恶，他都要来，等于是证明不是靠行为啊。我们没办法靠行为，如果我要靠行为就辛苦了。今天啊啊，你要得救，我们这五十二有五十二碗，你要得救，你必须来五十一碗，否则不算得救哈。哇，那就很辛苦了。对不对？那下一期如果神感动我们，不是办五十二碗，要办一百碗，那你要来九十一碗哈，来九十还不得救哈，那就很辛苦了。那下一期呢？如果神说今年都要办特会，哈，一整年，那你要来几天？360哈，给你请一天假哈，364天。所以如果是用规矩要用行为的话，它是不断增加的。你的老板如果说你的表现要每一年业绩都在增加，如果你的业绩不增加，今年很好，明年呢你做得不好，我就把你啊裁掉了，是不是？那你会不会有很有压力？很有压力啊！我有一个香港的时候有一个门徒，那个门徒是做那个中介的，他的中介公司呢超过3000个员工。他超过3000的员工，有一年呢，他排第五，整个业绩是前五名哦。所以你可以想象，3000人里面他考第五名哦，哇，那个业绩好得不得了。那如果完全用这个东西用行为来看的话，他明年应该很难生存，对不对？今年拿到第五名，那你明年怎么办？对不对？明年你要为了这个第五名的保卫战一起为一起，每一天应该都睡不着了。是后来神又蛮特别的提升他调到另外一个区去做那个区的那个店长那个经理啊。可是那个区是比较贫穷的区，所以等于地位提升了，可是业绩一直往下掉。他几乎半年都没有生意，而且他是整个店的总负责人。所以我们一直跟他祷告说，相信神，相信神，神有带领，神有平安，神对你的爱不论善恶，他不是用我们的行为来看我们的。好了，人就请进去咯，就产生一件蛮有趣的事情。第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事情蛮怪的，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我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那人无言可答。事情蛮有趣哦，你到街上去拉人来勉强人来，所以如果这是被勉强来的话，他没有穿礼服正不正常？很正常嘛。可是为什么他无言以答呢？因为只有谁没有穿礼服呢？哎，只有他一个嘞，那等于其他被勉强来的有没有穿礼服啊？有嘞，那所以他们被勉强来的是怎么来的？是应该先回家再来的，有没有？所以等于他们在做一件事情，他们信仰是蛮有趣的，信仰我进来是不论善恶，我都可以进来。因为是白白的恩典，可是我进来之后，我就要跟谁的规矩呢？我就要跟主人的规矩了，是不是？那我进来不能不跟主人的规矩。那这个规矩事实上是什么呢？它就是生命里面，表面上你可以说是一种规条哦，你来要穿礼服。可是事实上，它不是只规条，事实上，因它是一种成长。一个人你去到不同的场合，你是不是应该，如果你是成熟的，你是不是应该按照那个场合去穿着，对不对？所以代表一种生命的成长。我在信仰里面，我是在无条件在恩典之中进到这个救恩信仰，然后我进来之后，我生命就不断成长。我不断成长，因为我有根据那个成长手册去生活，我就成长了。耶稣写了一本生活手册，就是圣经嘛，对不对？所以你赴宴席，你当然要穿礼服啊。以前我还没当牧师之前呢，我是当老师的。每一年我们学校都有毕业典礼，毕业典礼都会请很多嘉宾， 那我呢，因为比较高大，我就负责去接待来宾的。啊，就在门口，那个所有来宾呢来的，我都比较认得这些东西，这些谁谁谁。有一次有一个男生预备要进到礼堂里面去，我一看我就不准他进去。为什么？他手里面拿着一个篮球，穿短裤背心，流着汗，要进到一个庄严的毕业典礼的礼堂里面。这些庄严的毕业典礼里面呢，连老师都要穿毕业袍。我们做老师的，我们都要穿毕业袍。我就跟他说：“同学，你有带衣服来吗？”他说：“没有，我刚打完球。”他有没有穿礼服来？他没有穿礼服来。所以我说：“对不起，我们进去了必须要穿那个衬衫的，我们不可以穿那个背心短裤，拿着一个篮球就进去的。所以很抱歉，对不起哈啊。”欢迎你明年再来我就回绝他了，不准他进去了。穿礼服很重要的，我去到不同的场合，我应该尊重主人，是不是？连这种这个小朋友，就是小朋友，他不够成熟啊，他没有这种思想跟观念啊。我作为大人的，我要教导他，我不可以说好了没关系就进去了。如果进去的话，他边想起那个 NBA 的片段，就在那个礼堂里面一直运球怎么办？所以很多东西，穿礼服表面是规矩，实际上是成熟。它是生命里面一种成长，没有可能我信完耶稣叫我生命没有成长的，不可能。好像彩云一样，如果信的是一个规条框框，他会信得很辛苦，对啊，他会变成是外表穿礼服，事实上是我们的生命要结出喜乐的果子，成熟的果子可以呈现给神。这是第一大段，神都在呼召人。他不断不断呼召人，好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也邀请你的新朋友来，是不是？去邀请他们进到筵席当中，这是第一大段，很特别的，白白的恩典。可是他要的是一个生命继续成长，生命懂得什么时候穿礼服，生命里面呢是有神的规矩在我们当中，可是不是一个硬的规条。讲到第二大段，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就来试探耶稣，他们问很多问题，以下问的三个问题都是他们觉得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解答是当代所有高手聚集一起辩论的重要题目，而且辩论完了都没有答案，都没有答案，他们就把这些很难的答问题来考耶稣，希望耶稣踩到陷阱里面。他们考的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应该纳税给罗马政府还是不应该？如果耶稣说应该，他就得罪了那些传统的犹太教的信徒。你为什么不爱国？为什么你赞成敌人？如果他说不要纳税，他就抵挡了政府，就被抓了。所以耶稣该怎么回答？耶稣回答他们，那这些问耶稣的人的问题是，他们自己跟信仰之间是不是分成两方面？信仰跟政治分成两个方面，对他们来讲，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站在哪一个位置。信仰跟政治是抵触吗？还是信仰归信仰，政治跟政治呢？耶稣回答蛮有智慧的，就叫他们拿一个钱币出来。那他们一看，耶稣说上面的像跟号是什么？号就是上面写的字，他们说上面写的字就是那个该杀凯撒的。那所以耶稣就回答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所以这里就出现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中药药材的名字，当归。那所以说凯撒的东西当归给凯撒，那个神的东西当归给神。请问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不是属于神的？对不对？ 所以神好像耶稣在一方面很有机会去回答他们的问题，第二方面耶稣也让他们说，你们作为因我所拣选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懂得用信仰的原则来处理政治问题呢？对不对？信仰的原则就是你尊重地上的权柄，所以该撒的物归给他，是不是？在地上我作为公民，我就尽公民的责任，是不是？可是呢，可是我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如果这个原则违反了地上的东西，违反了圣经原则，我还是跟圣经原则。好像最近多元成家的这个争议，我听的不是政府说立法好了随便你立法，不是，我要去表达意见。对啊，当然这种表达是必须有界限的，这个表达不能没有界限的。最近也蛮敏感的一个话题是，到底太阳花事件有没有违法嘛？是不是？它就产生一种就公民不服从的一个东西嘛？那这个东西是很多背后的东西，我们不讲太多了。所以耶稣等于在呼召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在呼召我们，有一些人必须用信仰的立场站在政治界去说话，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他呼召不是每一个人，可是如果神拣选你是在政治方面做事情的话，你就必须用信仰的原则带到整个政治场景里面，否则信仰是分割的。第二个，他们来拷问耶稣的问题是撒都该人问耶稣有关复活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个难题。他说，根据他们的传统，如果哥哥死了，那个老二呢就要娶哥哥，没有 后代，那老二就要娶哥哥的太太，那如果都没有后代，老三就要娶这一个曾经嫁过老大老二的这个嫂嫂，这是他们的一个规矩，为要帮他的哥哥留后代，生出来的就要记在哥哥的名下。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比喻，他说一集下来七个兄弟都死了，可是都没有生一个孩子，请问这个太太如果真有复活这回事，这个太太以后去到天堂是谁的太太？这七个人说老婆啊，这个老婆应该转向哪一个？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哦，他是给耶稣一个蛮大的难题。耶稣说，耶稣怎么回答他们？29节，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什么，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复活。所以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看圣经根本就看不懂，根本乱看，没有熟读圣经。然后耶稣就说，圣经不是一直在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如果神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那等于亚伯拉罕有复活，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如果亚伯拉罕都死了，死了就没有复活，那等于神是死人的神，不是活人的神。所以耶稣用这个观念去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蛮重要的提醒。我信的信仰必须是一个活的信仰，如果我的信仰是规条框框的话，它就是死的。撒都该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跟祭司是都是同一党的，祭司是从撒都该人出来的，所以他们都是统治宗教的统治者。神要我们在宗教层面做的是什么？不要表达一个很苍白无力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力的，我的信仰是复活的信仰，它带来生命的改变，好像彩云的改变，好像我们在这一边每一个晚上一个见证都是改变，都在改变。这些见证为什么可以站上来讲见证？因为经历了改变，是不是？昨天萧伟腾弟兄经历了改变，我们这里每一个经历了改变。莉迪亚她也信主很久了，可是来到这边呢还是继续经历改变。今天的她跟3年前的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她今天呢，她会因为小组长为她一个祷告就感动到哭，对不对？3年前呢，她会讲正直的话让听的人哭 你看多大的对比，多大的对比。他的话不是不对，也是蛮正直的，对，很正直。可是他又就是，就我讲完正直的话，我就不管你了，那对方就哭了，对不对？那今天呢，他小舅我为他祷告，他哭了。三年呐、啊，短短的三年，生命很大的改变。那还有很多，对哈、啊，还有很多。所以神在挑战撒都该人，你们的信仰太苍白无力了，你们的信仰太规条了，你们连神迹奇迹都不信，连复活都不信，那你们的信仰是否就只有这今生的盼望？对于永远，对于永恒，根本没有盼望，对不对？不会复活的话，那有什么盼望呢？对，那我干嘛要信这个信仰呢？是不是人离开这个地之后，我的永恒是什么？对啊，那所以整个信仰，神在鼓励我们。如果我是撒都该人的话，神把一个信仰、整个服事的呼召给我的话，我勇敢要把这个信仰的呼召活出来。我要把一个信仰里面的能力活出来，我要把信仰里面的活泼活出来，我要把信仰里面那种对生命改变的能力活出来。对啊，那我事实上我很感恩每一个。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时间不，就算很短，你都会有经历，对啊。后面我们那位弟兄，啊，那也有经历，我知道，对啊。倒数第二排的，对啊，那这位弟兄，我忘记你的名字，对对对 对, 对，刘大哥啊，对，他也来到时间蛮短的，你来到这边应该不到一个月嘛，对，还不到一个月哦，哈、啊，他不到一个月，他可能是两个多礼拜。前来的，他两个多礼拜前来那一天布道会信了之后呢，他应该至少来了七天了。对啊，我看见他很多天都在，他苗圃也来了啊，而且呢，苗圃当中听说也有经历啊，也有一些神的医治跟经历在他当中。我们给耶稣一个很大的掌声。所以耶稣到处去把人呼召来做什么？他不是说来好把你绑起来然后宰了，不是，来了就把平安给你，来了就把自由给你，来了就把一个成长给你，来了就把礼服也给你，对不对？那所以神的恩典蛮深的，他呼召我们不要把信仰分割，我的信仰可以带到政治层面，我的信仰可以带到整个我的工作层面。后面几位新朋友在这边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有关设计方面的行业还是怎么样。你们一进来，我就有一个图画出现是设计方面的，啊，设计工作方面的。那神也同样要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到每一个行业。啊，前几天我跟一个做音乐创作的弟兄聊天，我也鼓励他要把信仰带到音乐创作的领域当中。对，信仰不能分割，可是不分割之前必须先经历自由，否则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是另外一个框框，把人框住。我自己自由了，我写出来的就是自由的东西。接下来呢，第四大段，有一些法利赛人里面的律法师，律法师是特别对于圣经的律法很熟悉的。他们很熟悉圣经，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去归纳圣经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咯，圣经里面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蛮奇怪的。如果你是问我，我是一个牧师，你说牧师，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圣经里面最重要就是要看哈。买回家不要摆在那边，我总得归纳一些东西告诉你嘛。我说那你说那牧师你讲完好我看哈，那我看的时候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对不对？那不可能我作为一个教导圣经的人，我说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奥秘，你自己去体会吧。啊，那我在教导些什么？好像对哦，对不对？有没有很多人都跟你说是奥秘？对啊，好像对，因为圣经东西本来就不容易理解， 一方面他是不容易理解，因为是神的智慧，可是一方面他是浅白到没有读书的人都可以理解的，这才能才是一种救恩啊，对不对？所以他让没有读过书的人可以读得懂的圣经，他也让那些很有学问的人可以读不懂的圣经，这就是神的智慧，对不对？那你讲完了，最后都没有讲到那个那关键是什么？这些律法师就去问耶稣这个问题啊，他说机会难得，我遇到全世界最有机会的人，很多人都拷问他都失败了，一个一个都给他回答到好像没有面子去逃跑了。好，现在这些人就来问耶稣，律法最重要是什么？很简单啊，是不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因为他们很多的意见，有人说我归纳出圣经里面诗篇第十五篇律法最重要的精神有十五条，然后有人呢就讲到不是，应该弥迦书的六章八节，世人呢、啊、我要你做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是四个原则。那总之他们就抓来抓去都抓不到那个原则。耶稣说圣经里面最重要就是摩西五经律法，摩西五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字，爱。爱里面的两个层次就是爱神爱人，还有一个中间的层次是爱自己。所以耶稣归纳出很简单，对不对？哇，高手啊，耶稣是高手里面的高手。人最缺乏是什么？爱。人最需要是什么？爱。那我要去关心别人之前，我要爱谁？我要爱自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很难去爱别人，因为他会，如果不爱自己，我就会把自己迷失了。我一直去关心这一个，关心那个，关心到最后，我都是为别人生存的。那我呢？所以我要懂得爱自己。好了，如果我只是爱自己的话，又变成自私，所以我要爱人，对不对？爱自己跟爱人，可是你有没有力去爱？我们遇到一个挫折，遇到对方一句、啊、好像你的家人说一句话顶撞你，你就觉得很气馁了。所以哪里有爱的能力呢？必须爱谁？爱神。那我爱神，到底是我爱他，还是他爱我？对，他先爱我。回到第一个整个娶妻的筵席当中，是谁去呼召人？就是神嘛。是谁预备好牛羊筵席这一些？就是神嘛。所以神都预备好一切，再把人邀过来说请用。所以神爱临到我们当中，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神你爱我就够了，你干嘛要要求我也爱你呢？因为爱是互动，我不动，敌不动，我不动，大家都不动。那所以爱产生一种特点，就是当我爱神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原来他比我爱他更多。如果我不爱他，我跟他保持距离的话，我连他对我的爱我都感觉不到。所以神好像要求我去爱他，事实上是邀请我去接受他的爱。对，所以我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说：“来来来来，抱抱爸爸妈妈。”当他这样说抱抱的时候，事实上是谁抱谁？小孩子能够抱到你的腿，对不对？你确实可以整个抱起他，对。所以是谁爱谁呢？啊，接下来谁祝福谁呢？当然是大人祝福小孩啊。所以是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这些律法师整个信仰是很冰冷的，他们连爱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哦、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那个行公义行为咯，好怜悯行为咯，全谦卑的心行为咯，与神同行行为咯。所以他们整个信仰都是行为导向的，很辛苦很冰冷的。耶稣说整个律法的精神是讲爱，不是行为。行为只是一个人你被爱之后你心甘情愿的成长，它不是规条，对。正如赴筵席当中去到是免费的，不论善恶，可是后来要穿什么？ 礼服，穿礼服是代表哇，你那么爱我，那么邀请我，那么慷慨，我也遵守你的规矩，我穿上我的礼服，我成长，对不对？所以整个经文里面他讲到神呼召我们，如果你是正直的职场的，你勇敢在职场里面表达你的信仰，不要把它变得好像分割。如果你是宗教方面神有感动你的，你服事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不要苍白的信仰，是有能力的信仰。如果你是做教导的人，我们的教导不要规条，不要不知道重点是爱，否则整个教导就是很冰冷很规条。所以对于每一种人，神都在讲到该做什么。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他们都来考耶稣嘛，考考考考到耶稣，好，你们问够了吗？现在我来问你们一条问题。好，那耶稣基督降生在谁的家谱里面呢？大卫的家谱里面。所以谁是祖先呢？大卫是祖先。那为什么大卫在诗篇里面说啊，把耶稣基督称为他的主呢？如果祖先是主的话，那耶稣就是晚辈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大卫称呼一个晚辈，他的子孙成为请神做什么？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第四十二节，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我坐在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称就是大卫的子孙呢？看得懂那个问题吗？好，这个东西他们应该是一听就头痛。这些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这些什么律法师啊，这些对圣经很有学问的人一听就头痛。凡是读圣经转牛角尖的都一定会头痛，都一定会头痛。除非我们读圣经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有神的感动在我们里面，不要有自己的框框，框框越多读圣经越辛苦越头痛。这些专业人士就是，那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今天去思考这张经文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在各行各业领受君王的权柄，在这边代表成为神的儿女去服侍他。可是神最后也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最高的权柄有一天神提拔高升我们，我们成为君王一样的人，我们还是要谦卑。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君王？大卫是君王，可是真正的君王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被呼召进到这个筵席当中，一同领受祝福。所以整章的经文很特别哦。如果我们用这个思想去思考，神在呼召你，神在呼召我们新朋友进到这个筵席当中，一同领受这个筵席的祝福。神也呼召我们已经信的人呢，勇敢站在那一个位置当中，你的行业、你的呼召、你的身份，勇敢做神的见证人，对吧？可是当神提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活出的信仰当然是自由的信仰、活泼的信仰、爱的信仰、有能力的信仰。最后我知道我的源头就是神，我不断要依靠他。我回到前面那个比喻，因为我进到这个筵席当中是恩典，是恩典。我很感恩神不断跟我们说，神要使用我们，神要使用我们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神要使用我们，他要改变整个台中以及台湾的氛围。所以神给我们的意向是进入这个世界，祝福这个世界。神给我们的是不断把祝福传出去，自由的，没有压力的。神给我们的一份祝福是，连你来到，你以为是没有邀请新朋友来你就不用来吗？不是，我们忠心回应神。神说凡是来到这里的，他都要把那个礼服给你，你的生命会成长，你的生命不知不觉好像就披上神的很多祝福，有筵席的祝福，有丰盛的那个食物，还有生命里面的成长。这种长速度好快，速度好快。以往我读马太福音 也读了蛮多次，后来又生出一个课程，啊，天国精兵的课程。这一期又在读的时候，哎，发现很不一样，很多东西更新鲜，更活泼。我发现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长，好，我的礼服好像贴了很多圣经在我的礼服上面，我在长。那每一个人当你在参与的时候，你也在长，是不是？当你来到 J52， 你会经历很多，很特别。这个信仰的味道一点都不是那种古老的味道，这个信仰的味道是让你感觉是有芬芳的，是可以笑出来的。所以这种信仰呢是什么？眼睛可以看的，看见神充满这里；耳朵可以听的，听见欢笑的声音；鼻子可以闻的，那个融洽的感觉气氛，好像就如同到处都铺满花一样的感觉，很温馨。昨天我们在这边聚会，最后就讲到神的活水江河涌流在这里，它好像一波一波的波浪来洗刷我们里面的一切重担忧虑。吃饭的时候，那个讲员的太太就跟我说，牧师你在讲的时候，我一直看见那个水在增加到那个水呢到鼻子的位置。然后他就说，我就开始很紧张了，已经到鼻子的位置，怎么办？后来神就跟他说放轻松，哎，他就浮起来了。哎，原来信仰很活泼，信仰里面有启示，我们这边经历启示，我们的耳朵听到好消息，我们的眼睛看见很大的喜乐，我们的鼻子闻到新鲜的气息，我们的口也发出赞美的声音，整个人里面心花怒放的，有没有？越来的多，你会越年轻。你发现现在不是2017年，好像2007年，1997年，好像东西一直。一方面是神的国在前进，第二方面我们里面的喜乐增加，人越来越年轻。你白天上班，晚上来跑这边的这个特别聚会，你有没有累的感觉？好像很特别的，对，很特别的，对不对？早知道就早一点办 J52， 一起来进到这个祝福当中。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整个信仰的表达是什么？神的爱，神的邀请，我进去了。我进去之后，我穿起礼服了。神说好，我把你拆到政治界，啊，那个演艺界，音乐创作界，什么界？金融界。好，我进去了。我跟人分享信仰的时候，我要分享什么？复活的信仰。我要跟人分享的时候，是一个爱的信仰。耶稣把整个信仰归纳得很简单，爱。神今天也要对我们每一个说，特别对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说，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们，啊，也因着耶稣的爱，你身边的朋友才说邀请你来，因为这是一个爱的邀请。今天就是这个筵席在这边摆设，欢迎你一同进到这个筵席当中，一同领受祝福，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
我唱到感谢耶稣，我里面都会很感动。我想起很多年前，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的生命不会走到现在。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没机会来到台湾读书。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当时不会拿到身份证。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2013年不会拿着台湾身份证进到这边开教会，完全都不需要申请。原来当神介入我的生命，他会一步一步带。同样的，神今天也要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新朋友说，他也要介入你的生命，一步一步托带我们。所以我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新朋友，我邀请我们一同到台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勇敢的一同来到台前来，特别我们的新朋友，我们带着他们一同来到前面，我们来为大家来。